各位大德，大家晚安。请各位翻开这个，我这边是49页，标中。上次我们讲到中观的那个标中，这个标中就是把中观的一个最主要一个啊宗旨，就是核心的一个命题，一个概念，把它先点破，先揭示出来。这个就是所谓不生亦不灭，不长亦不短，不依亦不依，不来亦不出。所有的中观都在这个基本概念下而成立的。那么根据这个注解啊，七目的注解，他引用的例子是什么呢？就是啊，他说杰出的时候，杰出，他说万法是不生的，为什么？就所谓世间眼见故，如杰出骨不生，何以故？离杰出骨，筋骨不可得。若离杰出骨有筋骨者呢，则因有生，而时不尔，是故不生。这话怎么讲呢？啊，就是说我们看了有一粒谷子，这个谷子从哪里来呢？那当然是从稻子成熟了，那么才有这一粒谷子，对不对？这个谷子是啊，是因，但也是果。从谷子能够长稻来说，它是因；从稻子能够生谷来讲，它是果啊。可是从这个逆推上去呢，这个谷子它是稻，稻子本身又是谷，谷又是稻，稻又是谷，一直到结出，结出就是啊，这个世界形成就有啊谷子。那么我们首先呢讲一个概念，什么叫做生？生的概念就是本无今有，叫做生。什么叫做灭？就是本有今无，叫做灭。这个定义很明白，也很清楚啊。那我们看看这粒谷子是已经有的了，它不是本无今有啊，所以它从稻子变谷子，它并没有生呢，它不是本无今有啊，对吧？所以它不是生。那么所以呢啊，那么他现在谷子等一下就又变成稻啊，所以他既然没有生，当然一个逻辑，没有生就没有灭，有灭才有生。既然他没有生，当然他就不灭。所以有的不是讲不生不灭，是不灭不生。自从不生不灭来讲，出谷不灭啊，如果灭了，现在就不应该有谷子。既然有谷子，所以它不灭，就是不生不灭。另外一个是不长不断。我们上次呢曾经呢看了这个自性见的定义啊，自性见，什么叫自性见？我们再把它看一看，自性就是自有啊，自有就不带任何其他条件，它就有的。第二，它是独一不二的，不靠其他原因而存在。第三，它是常住性的，不会变化的。第四，它是有主宰性， 不被任何其他因素所影响。第四，它是一，统一性是不可分割。好，那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刚刚讲谷子，谷子会生芽，啊，芽又生干，干又会开花结果，啊，这个是不长。如果它长的话，谷子怎么会变成芽？芽又怎么会开花结果呢？是它不长，这点可以理解。可是没有谷子怎么会有芽？没有芽怎么会再开花结果？它也没有断，这不长不断。从唯识学啊，讲到24个不相应，里面就提到了无常性。这个无常性啊，我们从唯识来对照的看看啊，有时候中观来解啊，不太容易。刚刚听别人分析好像有道理，仔细想想呢，又好像抓不着了。唯识这个不相应行法，他要提到无常啊，生住异灭是无常，生老病死是无常，成住坏空是无常。如果从中观来讲的话，所有这生老病死啊，成住坏空，生住异灭，其实简单说就是生住异灭，或者就是生灭，不管它有情无情，都包含在里头。一个是讲无常性，第二个是讲它流转性。什么叫做流转性呢？就是因果的相续。好像刚刚说啊，从谷子发芽，发芽开花结果，这就流转性，这是流转性，也是无常性。那如果长的话，谷子就不会变了，它因为它是无常，它就啊，但是它也有定义，定是决定定，义是不同。比如说种瓜则瓜，种豆得豆，谷子的发芽是谷子的芽，那如果说是豆的种子，那所长的芽是豆的芽，豆的花跟果啊。瓜的种子呢，当然是种瓜的种子的因，瓜的种子的啊芽跟花跟果，这叫定义。种瓜不会得豆，种豆不会 得瓜，这叫定义啊。就是这两个是不能混，不能说豆子的芽变成瓜的果，没有这回事的，这叫定义。相应是什么？相应就是说啊，刚刚定义是这两个不能混，相应就是说种瓜它的结果是得到瓜，种豆它的结果是得到豆。这个道理我想一听大家很明白。其实刚刚讲不长不断就是这个道理，虽然这个种子它会发芽会开花会结果，瓜种还是瓜种，豆种还是豆种，虽然不长啊，哎，它怎么会变呢？这是不长，但是也没有断呢。它断了就会变成说瓜种变豆种，豆果，豆种变瓜果，那这样就它就断掉了。所以这个是因果，这个因果很微妙。这中观这里没有讲，就是说不长不断两句话就解决了。可是用唯识来讲的话，它有无常性，它有流转性，它流转性，流转的快慢叫做世数。这种子我们可以叫它赶快开花，你用什么方法去催化它，也许它会快一点或者慢一点，或者温度高一点或者怎么样，那它的世数，它的速度就会快跟慢了啊。我们人生老病死，你可以说老化慢一点，那就是世数，人都会老，那么老慢一点啊，这是世数的关系啊。那我的身体，我10岁的我跟我现在的我，50岁60岁70岁的我，不是一个但也不是两个，对不对？10岁的我跑哪去了？早就不知道到哪去了。 可是离开十岁的我，怎么有今天六十岁的我呢？也没有，不断，这就是什么呀？流转、无常、定义。我不能说，哎，十岁的我是我，七十岁的我是另外一个我，另外一个人，真没有这种事情啊，这破坏因果律啊！啊，只能说我，老得快，老得慢，啊，只是这样而已。所以它里面还有相应的道理在里头。所以因此我们用唯识学一解释的话呢，这个生灭的变化它是不生不灭的，第一个是不生不灭的，不长不断的也是，它不是长但也没有断掉啊，好像水一样，这个水在流，抽刀断水水更流，这是黄河的水，它不会说黄河水突然变成长江的水了，它还是黄河的水啊，它是不长，上流中流下流它是不长，一直在流嘛，但是它也没有断，没有前面，没有上流怎么有中流，没有中流怎么有下流呢，这是不长不断。所以呢你用不长不断其实也是不生不灭，也是什么不依不异。刚刚说从种子变成芽，这不依，不是一个种子，种子芽是芽，可是也不易啊，离开这个种，离开豆种，没有豆的芽，也没有豆的花跟果，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就叫不依不易。同样的不来不出也是这样啊，来跟出是好像说，他举例就是，哎，这是一棵树，树上本来没有鸟，哎，突然飞来一只鸟，这边做巢就来了，等一下鸟又飞走了啊，这叫做来去。那可是实际上我们从花的谷子到花的芽，它并不是外来的，它是自己，不是从外面突然跑了一个东西，谷子跑出来了，就是刚刚说的树上不是外面突然跑上一个鸟，那树上有鸟，它树本身它是有谷子有芽啊，不来，既然不来也不出，什么叫做出？出是里面就一条蛇跑出来了，洞里没蛇了，这是都从外来的，鸟也是从外来，蛇也是从外来住在洞里，这个谷子不是啊，它不是从外来的跑过来，也不是从里面跑出去的，没有啊，不来不出。所以呢简单的说起来，这都是啊，这个不合这个因果。这个标中里面呢，已经在说一个中观的一个概念，中观的概念啊。不过这个中观这个概念不容易懂，所以我们就用觉得唯识学呢，它几个概念：无常性。如果是常，各位看，如果有自信的话，它怎么会从谷子变成芽，芽在开花结果，是无常性的，所以它是啊就不会变了，所以它是没有自信，它也不是自有的啊，自己就如此的，不带其他条件啊，那么它也不是一，一就不可分割，假如是一它怎么会变呢？还有它也没有主宰性，它就是因为没有主宰性啊，所以它是随着无常在变化，受着条件，受着时间，受着空间，受着温度，受着压力，受着而变化，或者世数它的速度，成长的速度或者快或者慢，或者呢谷子长一半这风一吹，或者日光空气水土肥料不够，这谷子就死掉了，没有了，消失了，它没有主宰性啊，它是各种条件而存在的一个。所以我们首先呢就是把它这个标中啊来讲到这八部的一个关系啊，大概是这样子的。那么上个礼拜我们也略略讲到这个 这个因缘的几个啊。现在请看到我这边是59页啊，我不知道各位的是几页。显义刚刚是标中，它这个假就是说，这里面是假是一类的，乙是一类的，一个 level 一个层次的啊。假一是标中，就所有的中观不出这八部的原则。那第二就是显义，义就是里面的内涵啊，乙就是总观啊，丙是观即无生，就分为这个苦集灭道这个集，第丁就是观四门不生。实际上啊，就是说他讲这些不论是苦集灭道还是什么，其实这个公式啊并不限定于极地是这样子的，每个上次我们讲每一个都可以通，就是刚刚那个八宗，就是不生不灭就是不长不短，不长不短就是不异不异，不异就是不来不出，这几个都可以呢画等号啊。那你说要把它再变8864卦，8864说不定还是可以，只不过他把这四个当作一个代表，好像易经阴阴阳之谓道，那阴阴阳有哪些呢，有多少呢，就好像零跟一一样的，它是无限的，只不过把阴阳代替所有的啊一些的宇宙的啊阴阳相生的相继的道理而已。这个八部也是这个道理，也可以说我们只要讲个不生不灭，其实也都全包含在里面，甚至于你讲个不生，这里面包含在里面，或者讲个不灭，或者讲个不长，举任何一个实际已经包含在里头了，但是我们众生的脑袋呢没那么灵光，所以要讲了八部，然后讲了不生来讲不灭，不长来讲不断，不异不异，不来不出，就好像说生住异灭，其实要讲生灭就可以了。为什么呢？从生从无到有，然后到灭，灭跟生之间一定有一个这个进行式住啊，存在的这个住，那从住到灭掉一定要变化，就跟生老病死一样，哎，它睡觉异灭，那你把它简化就是生灭就完了，实际上也就包含生住异灭这样。好，下面呢请各位看到这个观四门不生啊，四门是四种啊，四类，把所有啊，下面一句话，这个很有名的话，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这一句话里面其实它是这样的啊，我们从中观来说的话，它就是主要就是在破除什么，主要在说明一个见解，诸法无自性，它在破除的是诸法有自性。前面我们就讲了自性见，什么叫自性见，那讲了那五条也好三条也好，其实都是啊一样的。那么像下面他刚刚所提的，就是说一个是自生，一个是他生，一个是共生，一个是无因生，这就是四门，就是四类。如果把这四类再分的话，就分两类，一个是有因生，一个是无因生。有因生分为自生、他生、共生，这都是有因生，另外就是无因生，就分两类了。两类中其中一个分三类，所以加起来就是四类啊。所以这一段话的意就是我们再把它念一遍呢啊，最好能够把它记起来，诸法不自生，亦不从他生，不共不无因，是故知无生。就是说诸法不是自己生的，也不是从他生的，不是共生，不是无因生，所以是知道他是无生。也可以说诸法的意思，诸就是全称命体，所有宇宙的万法万物啊在内。法这个字呢是达玛，是一个规则规范的意思，就是任何一个一草一木都叫一个法，一类的也叫法， 全体的还叫法。那我们要去与它了解，去了解我们用语言文字啊来表示宇宙万象。老子不是说吗，无名万物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本来万物是没有名的，我们现在给它附上一个名啊。如果你是要说花，花就代表一个法，花有很多种，那花一朵花那是一种单一命题，所有的花就是全称命题了。那如果说你说植物来讲，植物这是个全称命题，可是万物又有植物，又有动物，又有矿物，又有什么，那又啊更广义。那么因此我们在表现这个万物的时候呢，都用一个字代替法啊，一个就叫一法，所有的就叫一切法，或者用诸法。也就是说诸法代替了宇宙万物的一切法，包含有情无情，包含色声香味触法，全部包含在内，有为法无为法全部都可以包含在内，广义的讲无所不含。好，那么我们这是讲诸法两个字，就是宇宙万象的本质，不管有情无情，它不是自身也不是他身。首先呢，我们谈这个自身，我们讲到刚刚讲到这个骨子，哎，骨子生出牙出来不是自己生的吗？这就是自身呢。可是我们刚刚有一句话，骨子生出牙，刚刚说生是什么意思，生是从无变成有叫做生啊。骨子变牙，骨子有没有？有啊。骨子变成牙并不是没有变有啊，只是在无常在变化，从骨变牙，它并没有从无中生有，就刚刚说的这个树本来没有鸟，从外面飞来一个鸟过来了，那叫做有，那就是增加了本来没有的。这个杯子没有水，我从外面倒进来的，它有水了，这叫做没有变有了。所以我们讲诸法能够自己生自己吗？这是一个例子啊。另外一个讲到生这个字，一定有两个概念，一个是能生，一个是所生。一个是能生，就像说母亲生孩子，母亲不可能生他自己啊，孩子也不可能生他自己啊，一定要母亲生他，不可能自己生自己啊，因为有能生，母亲是能生，孩子是所生，不可能自己生自己。那你今天我们说这个佛像是什么生的？佛像是经所造的，佛像本来没有一个佛像，它可以用木头造的，用土造的，用银造的，用席造的，什么都可以啊。可是佛像不会自己生出一个佛像出来，对不对？那不自身呢、啊、那这样说起来，那大家就想了，那他生啊，那你刚刚说这个佛像是经做的，他自己不会生自己，就我们的衣服一样的，这衣服没有说天生这个衣服的，他衣服一定是麻做的、丝做的、绸做的，还是什么做的，即使纸做的，他还是他生的。一切万物都不是自己生出来的，都是他生的啊。好，那现在我们说他生，刚刚说是母亲所生的，是啊别的所生的，换句话说自身不能成立，他身应该可以成立了，对不对？按照我们刚刚的逻辑，他身啊，现在我们就想，他为什么说他身不能成立呢？假如我们有个最基本的逻辑，什么叫做他？比如说我们说你我他，我那么你就等于一个他了，他这样除我以外都叫他，他怎么样他怎么样。可是不要忘掉哦，什么叫做我？今天除了我以外我们都可以说他，每一个人都可以说除了我以外都可以说他，可是每一个他拍拍自己的时候都是我啊，这个道理很简单吗？就是每个人拍拍自己就是字啊，字不能生，他是另外一个字，那他怎么可能生？ 他怎么可能生出啊？所以说你说佛像是他生的，佛像有一个天生叫做佛的那个东西嘛，这不带他生啊，是别的突然来了产生了这么一个东西。好像说我们身上啊吃一些营养，那我们最后滋养我们的身体了，那么我自己可以养我的身体，可是如果说今天这个营养给别人吃，那我身上会长肉吗？不可能啊，那是他跟我没关呢，他吃的再好是他身体健康，跟我是没有关系的，所以因此他跟智是没有关系的。好像说今天我们台湾选总统，我们台湾的总统一定是中华民国国籍，你不能说哎，一个外国人跑到我们这来选总统，那是他从他产生当成我们总统，一定是我们这里面有你有够这个条件，你才能够在这边居住多久啊，多少岁啊，如何如何，你才有这个资格来选，你不可能说从外面来一个人来做这样子，那就是他生了啊。所以我们刚刚看的就是基本逻辑啊，就是自身不能成立，同时他也是不能成立，他就是跟这个不相干的。就像说树上本来是树，突然一只鸟飞过来了，跟树在一起了，可是鸟还是鸟，树还是树，鸟不会变成树，树也不会变成鸟，那鸟怎么可以生出树出来呢？因为鸟是它，是跟树不相干的才叫它，这一体的就不叫它，叫智了啊。这个里面杯子里面哎，那个装了水，水是从外面来的，是它来的，这杯子里没水啊，那水是它来的，那水还是水，杯子还是杯子，这是两码事，你不能说这个杯子能产出水出来，这是没有道理的啊。所以这就是诸法不能自己生自己，一个是能所的观念，那么自己不会生自己这个能所的观念，那么另外就是说这个生是无中而生有的，才叫做生啊，本来没有而有的。所以我们用的不生不灭啊，刚刚举的古的例子用不生不灭，而不是说能生能灭，不是这样哦，它不是一个表权，它是个遮权哦，这很微妙的哦。好像说我们这边讲这个镜子里面有一朵花，请问镜子会生花吗？绝对不可能啊，镜子会生花就是自身了，可是镜子可以显现花，镜子跟花之间是不生不灭，不一不异。你说镜子跟花是一个也不对，你说它两个也不对，那如果两个镜子怎么会显现花出来呢？这很微妙的，所以这也可以的说明啊。所以说哎，那这个花是不是它生的呢？也不是啊，因为镜子也不能生花，花也不能生镜子啊，这两个不相干的啊。这些道理大家听听，也许前一句听懂了，后一句怪怪的。我们后面因为慢慢呢，大家把这个观念啊，这个观念就是说，以前我在玄奘大学讲中观，前面讲唯识讲中观的时候，我就跟同学讲，我说啊，我们下学期要开中观的课，回去这个暑假把脑袋洗洗，就是它是另外一个思考，它跟我们的唯识就是很合逻辑，就像我们刚刚讲了啊，这是无常，这是定义，那么这是相应啊，这是如何如何，那么因果什么，哎，大家听了都了解啊。可是一听中观呢，哎，这两码事啊，啊，但是我们还是可以用唯识来讲，因为唯识叫做依他起，依他起就是缘起，就是这你说它什么呢？是因缘暂时假合而起的，就像镜子显现花是缘起嘛，它不是它生它，它生它，因缘是世俗体的假合，好像军队一样，哎，大家合起来变成一个军队，变成军队。那军队本来有军队相吗？军队里面也有爸爸妈妈 儿子，爸爸，儿子啊，或者是兄弟或者朋友在这里面。你从另外角度，这叫做所以这叫做同啊，这个一生性啊，众同分。那么大众同分叫做我们是一个军队。可是你要分开来的话，这军队里面有的人当爸爸的，有人当儿子，有的人儿子兼爸爸，对不对啊？有的人是哥哥，有的是弟弟。那哥哥弟弟很难讲啊，你对你哥哥讲你是弟弟，你对弟弟来就是哥哥了，对不对啊？所以有的人呢彼此关系是朋友，那你换一个讲法，这个众同分又不一样了。朋友是一个众同分，兄弟又是众同分啊。老部队里面也有年纪大的，也有中年人，也有老年人，也有年轻人，甚至还有未成年的，那就又老中青，又有个众同分里面又不一样了吗？那因此我们讲军队是个假合，叫做军队跟有一天是解散了呢，总有一天因缘假合而已啊。不说解散的时候，就是聚合在一起的时候，也不过是个因缘假合啊。所以佛家不用这个生灭什么，这是世俗地的角度来啊看，好像有生灭啊。那么所以他用缘起法来解释它。好，那么我们暂时这样解释。下面不共不无因，不共就是不是共生。我记得以前第一次听到这个中观的时候，大约是很年轻，二十几岁，听到中观很有兴趣，但是听不太懂。那么当时我们学校找了一位教授，那辅仁的时候啊，那当我们指导老师，那么他讲了，他在讲中观，可是他讲了有一个，他说一个碗不响，一个碗不会响，两个碗会响啊，就是说自身不能成立，他身不能成立，哎，这两个可能成立呀，这不是共生吗？一个碗怎么样也不会响，这个也不会响，这两打在一起就会响了。哎，他说龙树菩萨没想到这一点。我一想，我说龙树那么笨吗？难道这一点没想到？我当时没办法回答，没办法想通。后来突然想通了，印顺法师举个例子说，两个盲子碰在一起还是盲子啊，十个盲子碰在一起还是盲子，一百个、一千个、一万个还是盲子。那我是用零，一个零叫零，一百个零、一千个零，一兆个零，加减乘除还是零。所以说，既然不自身就是零嘛，不自他身也是零啊。两个零合在一起，不是两个碗哦，两个不是碗了。碰在一起它不响，啊、哦，两个影子晃在一起，它会响，它会隔碍吗？不会啊。所以说，自身跟他身的所成的共生是有自身跟他身两个的毛病，全部它都有了，啊、哦，所以说共生还是不存在。那因此我们众生的想法就是说，自身没有那就他身了。因为我看了一些有的那个西方人的逻辑学啊，他就有一些观念，就是说一切存在都不是自己存在的，他的存在都是因为其他因素而存在的。我当时看这个，哎，很炫的，很特别。为什么？你看这个佛像不是他自己存在的，他不过是把一些金子银子把它雕刻起来，我们把它叫做佛像。你等一下再说，它可能变成菩萨像，也可以变成任何一个像啊，可以变成这个狮子像，也可以变成什么像。所以它本身并没有，不是它存在的，它不过是因为其他东西而让它存在的啊、哦。所以那我们这样讲，就是刚刚说的他身，任何的存在都不是自己存在，都是因为其他条件因素而让它存在的。那么就是换句话说，他身是比较能够被接受的。大家，我想大家很大的问题就在他身这个地方啊，他身这个地方。实际上我们刚刚有基本逻辑推理说，自跟他换了角度，每一个他都是自啊，都是自这样。那后面我们有再论啊、哦，此地先不去论它。好，刚刚说的不共生，不无因，就是不是无因生，就是前面等于说破了三个，自生他生共生都破除掉了。 不是无因生，没有原因而生的，这一个也容易破啊。比如说今天气象我宣布明天会有台风，那总会讲说太平洋什么地方有一个什么高气压，又是怎么样，有个什么什么慢慢形成了，这个不是无因的，它一定有原因。台风为什么会，如果无因生的话，突然一阵台风就来了，或者一下就没了，不是这样。即使龙卷风突然来的，它也是我们不知道而已，它还是有原因的，不可能无因啊。后来我们跑去找医生，医生说哎，你有什么病，那你问医生，医生哎，请问我为什么生的病，没有原因，这是你的命。会不会这样讲？不会啊，就是因为什么什么什么，总是有个原因嘛，就是你的睡眠，你的日常生活，你的生活习惯，你的个性，或者你的体质，总是有原因啊。只能说医生说找不出原因，找不出原因，他的意思说只是我找不出原因，不代表没有原因，只是我找不出，可他还是承认有原因，这个道理。就算说哎，你的体质是这样，你的遗传是这样，还是原因啊，对不对啊？这是我遗传的，遗传也是原因之一啊，不能说遗传就不是原因了，天生就不能说不是原因，还是原因。所以说无因啊，这个我们一般人比较容易接受。哎，你为什么长这么高？哎，那我遗传父亲啊，或者遗传母亲，或者隔代遗传，或者怎么样，那都会，我们习惯上都会有。那何况我们用科学来讲 H2O 加 O2 等于 H2O，这边有 H 这边有 O， 这边不可能突然变成一个 CL 氯或者是钠，不会啊，因为这边有，这边才会有，这边没有，这边怎么会突然从无中生有呢？不可能啊，在化学公式上也不会这样子啊。所以不无因，对，这个破比较容易的。好，总的来说，事故之无神啊，事故之无神。所以就是这个生大概分析就是这四种，就是你再没有别的了，想出的这四种没有别的。那这四种也是凡夫外道啊容易去执着的。下面一句，如诸法自性不在于缘中，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如果诸法啊有自性的话，不在于缘中，不在于缘中就是以因缘不相干，因缘无色，以无自性故，他性亦复无啊。这边有两个基本的，第一个，若如诸法有自性，为什么说不在于缘中呢？就是说我们刚刚所讲到，既然诸法有自性，有，如果有自性，自性一定是常性，它不会变的，它是自有不带任何条件的，它是独一无二不会分割的。既然诸法是有自性的话，缘是条件的组合。既然诸法是没有自性啊，既然诸法是有自性，这个自性就自然就有，就本来就有，而且恒常就有，而且不可分割，那它怎么会跟缘有关系，跟缘就没有关系了，不在于缘中。缘是条件的组合，条件既然能够组合，就代表本来没有啊，那我们条件组合有了，那么条件没有了，这个条件又 一下暂时有了，又等一下就没有了，代表说缘起是没有自性的。既然诸法说有自性，那跟这个缘起是排他命题，要么 A 要么非 A， 你不能说又是 A 又是非 A， 这两个是只能二选一，不能同时存在。所以说如果诸法有自性，它就跟因缘没有关系了。当然从这样来讲，说诸法是没有自性的，从正反相生，从正面来反面来证明他的正面啊。就像说法官判案，先要证明你是没有犯罪的可能性，那你是无辜的，他不是说你是无辜的，他不是这样讲， 先说你可能犯罪的可能性都排除掉了，那你可以证明是无辜的。从这个角度来看，啊，对诸法如诸法有自信的话，它就跟因缘没有关系了。那好了，既然承认这一点，以无自信故，啊，因为前面已经证明了，那是没有自信，没有自信的话，他性也没有了。因为所谓的自信，所谓的他性，就我来说，别人都说那是他，啊，就自信没有，他性也就没有了，啊，所以这个这样的他的，这样的一个逻辑。好，现在请再看我这边是66页啊，这是我们上次提过，就是这个观四缘不生。第一个就是力，力就是说什么叫做四缘？四缘啊，因缘就是亲缘，次第缘就是等无间缘，缘缘就是所缘缘，另外一个真上缘。四缘生诸法，更无第五缘。所以第一句话就在说明这个因缘是什么，就是四种缘。所有的法大约啊，所有的法可以用这四缘统而言之。当然这是把心法啊跟色法合在一起。那么一般来讲呢，色法是有因缘啊，那么跟真上缘两个，没有所缘缘啊，没有无间缘这样子。那么谈到这四缘，就是包含心法在里头。这个有一年有一个小云导师以前在这个永明寺啊办了这个国际佛教啊教育学术研讨会。那么就有一个学者，外国的学者啊，他没有出席，但他写了一篇论文讲因缘因果。那么他讲因果的时候，他讲什么呢？他用数学，用理物理，用化学来解释啊，你看数学 H2O 加 O2 然后变成 H2O， 那这个变成 H2O 反过来可以还原 H2O 可以变成 H2 加 O2 啊，再把它平衡一下。也就是说你从氢跟氧的原子在什么层次会变成水呢？它一定要变成温度要100度啊。那反过来说什么时候会变成它一定要温度也要下降，就跟温度也有关系啊，对不对？这个都是有因缘的嘛。你从所有的物理就是因缘啊，对不对？质量，对不对？加上体积、速度、温度等等，那这变化大概就是这些嘛。数学的公式也都是一样的，几何、三角啊，物理、化学都是如此啊，它都有公式啊。那个公式就是因缘呢、啊。就是因缘所生法，他用这样来说明，说佛法很科学，证明是这样，提出这样。讲完以后，我就提出来，因为我们我们所谓的研讨会都是说一个人提论文，把讲出来之后，那么在座的大家都可以提出问题。我就提出一个问题，什么问题呢？我说你所举的例子是没有错，但是有一点，你所举的都是佛法的色法，物理、化学、数学几乎都是色法，没有心法在里头。如果以唯识学来说的话，它就有心法在里头了，对不对？唯识学就是说五位白法了，心王八个，心所法51个，色法这才叫色法，色法11个，然后还有个心不相应，我们刚刚所讲的什么流转了、无常了、世数了、什么相应啊，那是心不相应心法，它是心王心所色法整合起来，就是心王是第一个，心所是与心王相应， 心所好像说它附带在心王而显现的，那这两个显现出所谓的色法二所现影的，然后这个就是三位差别而造成的时间空间的啊等等，这个心不相应心法，这四个合起来才造成所谓的因缘果的关系。这是佛家把因缘果还把心法算进去，这样才行啊。好像说我们讲时间来讲好了啊，时间是心不相应心法。我们以我们也常常觉得，譬如这堂课大家听得很舒服，好像一个小时像五分钟，不舒服五分钟像五个小时，就学时间有心法在里头了。时间是空相的，快乐日子好过，痛苦日子难过。伍子胥过昭关一个晚上白了头，就是一个晚上等于过了20年呢。他那个焦虑不安啊，那个就是世数，就这一个晚上他等于说熬了20年的那一种的时间，就20年。那不是时间跟心法它有密切关系吗？何况我们讲说最低的四王天一天等于人间50年呢。庄子说佛有朝生暮死，朝生暮死虽然是很短啊，可是就像天人看我们人一样的，那不是也是朝生暮死吗？所以时间是空相，所以金刚经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时间是空相。所以这个就跟因缘次第缘缘缘真上缘有关系了啊，这是跟我们的这个唯识学来谈啊，要谈到四个缘都具足。所以因此谈了四缘具足的时候，那就有跟心法有关系。今天我们讲中观的时候，中观没有特别提出心法色法，没有这样特别提出来。不管心法不管色法都是不生不灭的，不管有情不管无情，它并不会把你分色法心法，它并没有那么详细的给你分。它业中有没有心法，当然有，都有了。有没有色法？就像伍子胥过昭关，昭关是个色法，他的焦虑是心法。别人同样过这一个晚上，睡得呼呼大睡啊，可是他那天晚上却过了20年的感觉，那他的心法不同了，一些唯心造啊，都是缘起法了，这样子啊。好，此地我们是把刚刚讲这个四缘。这个说法，所以现在的心理学或者现在的物理学啊，所谓这个比如说潜意识，就把心法放在里头了。人是受潜意识影响，潜意识所操作的，把心法放进来。现在的这个测不准定律啊，说一个东西它不是一个绝对值，它不是绝对的。以前就是说这个物质是个孤立的东西，孤立在我们之外的，它的所有的变化都是一个孤立的东西，比较注重唯物观的。可是现在认为说这个东西呢，它自己本身在变化，还要包含我们去观察它也在变化，对不对？当我们身体在动的时候，你看天旋地转，其实天地有没有转？没转呢。可是因为我一转，头昏脑胀，全天旋地转了。我走的时候觉得月亮也跟我回家了，月亮也没动，没动啊。那都是我主观意识，我影响到客观呢。啊，所以呢，现在的物理学现在慢慢已经把这个心法跟色法意识，我们的主观意识跟这个已经有啊，都考虑进去了。哎，比较跟佛法结合了，就是缘起，我们是就缘起来讲啊，来说明。那么一般科学说条件的变化啊，来就是它的分析的角度比以前要思虑的更为周到。好，以上是我们谈谈这个因缘四缘。当然讲这四缘啊，用唯识来说的 眼视九，元生耳视为中八，鼻舌身三七，后三五三四，他是这样讲啊。眼视九个条件，耳视是八个条件啊，鼻舌身这三个都有七个条件，后面啊这个五三四，第六是第七第八是五个条件啊，三个条件四个条件这样啊。那此地我们暂时呢不去讲它，只是说明到啊，佛家讲这个四缘身法，它的涵盖面呢是非常的周延的啊。我只是用个现代的角度来去解释它而已啊，我没有说太学理，说为师怎么说啊。我们有机会的时候我们再讲，此地我们只是说明这个四缘身是包含所有佛法的，因为佛法最重要的啊。人家说有人问佛陀说，你们的这个佛法的最特点呢，跟一般的学术实践学的不同在哪里？是缘起说，那就是缘起说，是特别的。不管它是天华严来讲，业感缘起、赖耳缘起、如来藏缘起，还是真如缘起啊？不，还是法界缘起，都是缘起说啊。那中观当然缘起说，这是绝对啊。而我们刚刚所谈的就是说，我们这个缘起说所讲的跟物理化学一般科学所讲的不太一样，可是跟现代的物理学呢比较相应了啊，它所包含面比较广。好，现在呢请看下面一个叫做破，刚刚是立啊。立我刚刚讲了这么多话，也就是说那各位对于这个缘起的说法，但是我们在学理上，哦，这是清缘，这是无间缘，这是增上缘，这是所缘缘啊，这样那么不太清楚，我们只能说比较浑厚的，那么跟这个把它用现代语言稍微解释一下啊。好，破是什么？刚刚讲的是四缘身法是力啊，身法不是有力吗？那现在呢破啊，就把刚刚立的那个四个东西要把它破掉啊。怎么破呢？就下面审定啊，就是要就是用一个逻辑审此地，就像我们讲博学审问慎思明辨啊。前面就是立，后面就要慎思明辨来加以界定，为什么说这个四缘是不成功的？刚刚是说四缘身法，马上后面就要破除这个四缘身的这个道理。刚刚我们不讲佛法是缘身吗？啊，现在啊，各位看后面，果为从缘生，为从非缘生，四缘为有果，四缘为无果。就是说这个果法，这个果是从原生的呢还是从非原生的？那么原生是有果呢还是没有果啊？那我们看了乍看一下答案很简单嘛，果当然是从原生的了，世缘当然是有果，那答案很清楚嘛。可是中观是这样想吗？ No 啊，中观不是这样想的，中观都是用否定的啊。为什么否定啊？欲知后事如何，请听下节分解。我们休息一下。